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储备银行表示，物价唔会回落到疫情前嘅水平。澳洲十佳大学排名出炉。新州议会大楼外发生枪击事件。澳洲国民银行降低新客户房贷可便利率。340万户澳洲家庭面临食品唔安全。新州备受争议的无票停车罚款终于被缴停。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表示，储备银行不会追求通货紧缩，这个意味着物价不会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而是维持在高位。布洛克在近期的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年度论坛的会议小组讨论中表示，我哋可以将通货膨胀降落嚟，但系要俾价格翻到疫情前嘅水平，咁样就意味住会发生通货紧缩。而储备银行并唔希望引发通货紧缩。布洛克女士表示，只有喺发生类似大萧条时期嘅重大经济冲击时，价格先会下降。通货紧缩通常系经济最坏嘅情形，由于预计价格会继续下降。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决定，这个往往会导致经济萎缩、大规模失业以及整体经济受到损害。这个是大萧条期间通常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储备银行通常会设定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他还表示，虽然大多数消费者都关注物价以及薪水的购买力，储备银行的关注点不同。我哋需要俾通货膨胀保持喺稳定嘅低位，咁样佢就唔会引发太多关注。一旦通货膨胀失控，人们睇到价格迅速上涨，佢哋就会立即非常关注呢个问题。澳洲第二届澳洲金融评论报最佳大学排名出炉，昆士兰大学喺所有四个核心领域表现出色，再次荣登榜首。该排名采用了数十个公开的数据来源，比传统排名更详细地提供了澳洲高等教育领域的状况。这届排名，昆士兰大学以微弱优势击败澳洲国立大学，夺得头筹，莫纳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并列第三。澳洲金融评论部最佳大学排名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比国际排名更为平衡的评分体系。国际排名通常以研究为出发点，而金融评论部今年的排名基于四个核心领域：教学、研究、公正和职业影响。在综合排名方面，昆士兰大学名列第一，总分83分，澳洲国立大学第二，总分81分，莫纳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并列第三，总分79分，阿德莱德大学第五，总分78分，墨尔本大学第六，总分76分，西澳大学第七，总分75分，雪梨大学第八，总分74分，邦德大学和俄龙岗大学并列第九，总分72分。昆士兰大学校长特里教授表示，他非常高兴摘得桂冠。新州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涉嫌在新州议会大楼后面开了数枪的男子。11月14号下午1点过后，警方接到报告说，一名男子在新州议会大楼附近的医院路开枪。该男子使用的似乎是水弹枪，当时他是朝着地面开枪。在除昆州以外的所有州和行政区，申请执照并满足相关要求后，才可以拥有水弹枪。昆州是全澳唯一允许人们无需执照亦可以拥有水弹枪的州，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在公共场合手持水弹枪，仍然属于非法。议会工作人员在看到这名行迹可疑的男子后报了警。事发时，新州州议会大楼内正在开会，议会大楼安保部门发布声明说，没有人受到威胁，亦没有人受伤。开枪男子在警察赶到现场前已开车逃走。 几辆警车赶到现场，警察对附近区域进行了搜索。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333000提供线索。虽然距离预期中的现金利率下调还有几个月，但是澳洲国民宣布下调基础可变房贷利率，希望在圣诞节前吸引一波新的客户。对于新客户来讲，国民银行自住房和投资房还本付息贷款的基础可变利率下调 0.40%，从 6.84% 降至 6.44%。这类贷款的只付息贷款的利率下降 0.60%，降至 7.34%。虽然国民银行降息，但其利率仍高于澳新银行和联邦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数字房贷利率比国民银行低大约 0.3%。降息后，国民银行利率与西太银行持平，但其首付要求远低于后者。国民银行降息的同时还公布了年度业绩报告，其净利差下降了3个基点，降至 1.71%。 该行全年盈利69.6亿澳元，同比下降 6.1%。 距离澳洲储备银行的下次董事会议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四大银行都预计明年2月之前现金利率不会下调。食品银行报告称，惠州正面临食品需求激增和供应减少的双重挑战，捐赠量已下降 15%。 2023年初5万惠州人向食品银行求助，预计今年圣诞节这数字将激增至7万。食品银行2024年饥饿报告揭示，全澳有340万户家庭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其中200万户情况严重，这个意味着他们因为经济拮据而减少食量或者忍饥挨饿。去年墨尔本和雪梨的家庭粮食不安全水平尤为令人担忧。为应对这个危机，澳洲广播公司和食品银行联合发起一项倡议，希望为社区内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更多的食物援助。食品银行每 1.5 秒就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餐饭，全年无忧地为惠州500家一线慈善机构和超1015所学校提供食品和杂货救助，惠及69000名惠州人。惠州食品银行首席执行官费舍尔强调，任何捐赠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使食品银行能够采购更多新鲜的农产品，及时送达至生活困苦的惠州人手上。现在被人担心的是，很多曾经向食品银行捐款的人现在都在寻求食品银行的帮助。在新南威尔士州，不公平的无票停车罚款已经成为过去，州政府已经开始禁止无票罚款制度。该系统在2020年推出，导致通勤者在第一次违法行为发生数周后才收到停车罚款，而不是在当日。自那个时候起，开出的停车罚单数量增加了近 50%。 财政部长考特尼·豪索斯昨日14号说，该系统不公平，没人喜欢收到停车罚款，两周后才发现更比人难受。他说，恢复停车罚款的现场通知是一项常识性改革，恢复了停车罚款系统的公平性和完整性。罚款修正案强制要求地方议会当场开出罚单，并且必须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拍摄，这个亦意味着司机不会受到重复罚款，即是如果司机不知道这一违法行为，就会因为重复这一行为导致被多次罚款。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